友圣经学院课程圣诞特辑，周同培牧师主讲。
诗篇中的弥赛亚，大卫先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同培。我们很快的这个单元，这个课程快要结束了，今天讲第五节课。那上一篇我们讲到的是耶稣基督受苦，我个人在讲这篇信息的时候，从诗篇二十二篇里面有很大的冲击力量，因为怎么可能啊？但是大卫先知道，把它写成一篇诗篇，叫我们可以对照着读，来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的事，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事。所以一方面我们为耶稣基督所承受的痛苦心里十分感恩，另外一方面实在看见弥赛亚诗篇这些预言式的信息太重要，因为叫人没有话说，没有一个事情能够编造的出来，耶稣基督自己也不需要编造，因为当他把自己一切都交托在神手里，在十字架上没有任何力量的时候，事情却一步一步按照神的定旨先见来完成了。那接着我们要看的呢，就是定了十字架以后怎么样。当然这个问题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都知道，他复活，他升天了。那我再加一句，从希伯来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呢，他成了救恩的元帅。这些经文今天我主要看的是从诗篇十六篇跟诗篇一百一十篇啊，另外我们附加的一些材料是六十八篇出来的。在使徒行传，彼得的信息在使徒行传里面引用了这几篇诗篇，还有呢，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保罗也引用了诗篇六十八篇，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那耶稣基督的复活呢，是我们信仰的核心，那我们的信息就是跟着这里发展的。在历世历代，神感动大卫还有其他的人写了好些弥赛亚诗篇，这三篇诗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十六篇、六十八篇、一百一十篇，最清楚说到耶稣基督复活。但是虽然写出来了，意思还是隐藏的，一直要到新约才因着他的复活，使徒们明白了旧约中的预言。换句话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怎么样读诗篇都不会懂的，因为复活是超出人的想象跟理性之外的。那彼得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用了诗篇第十六篇和诗篇第一百一十篇传了一篇确定的信息，宣告大卫的经历是以先知的经历为耶稣做见证，也就是说大卫的诗篇为耶稣做了见证。这也是新约里面第一篇神用人所传的信息。然后保罗呢，也以六十八篇见证耶稣基督复活而得着荣耀。所以今天信息主要就是讲十篇、十六篇跟六十八篇。那第一百一十篇呢，可能留到下一讲，他在宝座上面啊，我们下次再讲。那先看大纲啊，这个大纲呢，第一段我就是要讲彼得所传新约时代的第一篇信息，讲到两个内容，一个是圣灵降临。第二个就是耶稣复活，当然照次序来讲，耶稣复活然后圣灵降临，但是彼得的传的方法呢，是因为圣灵降临了，他先解释这个现象，然后就倒回去讲为什么圣灵降临，那是因为耶稣复活。那大纲第二点呢，就是讲保罗不同，他一方面是意见组，一方面呢是潜心读圣经，仔细研究而确实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那这两个主题之外呢，最后还要回到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有积极意义跟实行意义的，就是复活会怎么样呢？我们借着诗篇六十八篇就看见耶稣基督要我们传扬福音。那我已经说了，彼得所传第一篇的信息，那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记载的。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五旬节到了，门徒们聚在一处祷告啊，因为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走了，那他们怎么办呢？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等待耶路撒冷啊，等候圣灵降临，你们要得着能力。然后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告诉我们说，你们得着能力以后要传扬福音啊，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一套的，我们应当常常纪念耶稣的话，要我们传扬福音直到地极。好，他们就在耶路撒冷所谓马可的小楼上面祷告，那里记载 聚集的门徒大概120个人，他们也不知道祷告要祷告什么时候为止，但是根据我们算呢，因为耶稣复活以后40天跟他们传讲神的国，那五旬节圣灵就降临了，从逾越节之后到五旬节应该是50天，所以他们大概等候祷告了10天之久，可是谁也没有知道什么时候圣灵要降临。所以这些事情呢，在门徒们不完全清楚但是仅仅遵行神的命令的这个阶段中间，事情就发生了。很多时候神也没有让我们知道每一件要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照着神的命令和指示去做，到时候就会有事情发生了。那圣灵降临的时候起先是有点混乱的，大家记得吧，在那里因为有大声响下来了，响动，很多人都聚集来观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些人甚至讥笑说、他们是被新酒灌满了在说胡话呢，其实不是，因为他们在说方言，他们也听见个人用自己相谈，我统计了一下，至少有从16个地方来的人，他们语言都不同，记载16个地方原因就是因为语言不同，不然没有什么好记载的，他们用个人的方言来述说传讲神的大作为，主要当然是讲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事情，可是因为是方言说的，没有人完全听得懂，就是彼得就高声起来说这位弟兄们，不是醉酒，因为时候刚到四处，然后他就讲了新约里面第一篇信息，而这篇信息是由旧约里面3段的预言来构成的这个预言呢，大家都知道约书2章28节到32节，那里是讲你们少年人老年人怎么样做异梦看异象等等等等，圣灵降临就有这些现象发生。那怎么会圣灵降临呢？以后彼得就说了引用的诗篇第16篇，这是我们待会要读的经文，诗篇第16篇，还有呢诗篇第110篇第1节，这个第一节我已经说过了，是在整个弥赛亚诗篇中间大概被引用最多的一节经文那今天因为我们讲复活这个宝座呢，我就说下一次再讲。那这里讲到的经文我们就看一看诗篇16篇是怎么说的。诗篇16篇很精彩，称作大卫的经诗，跟耶稣基督复活直接有关的是集中在最后几节经文，就是从第7节一直到第11节，我们读一下。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第8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好，那彼得呢就是准确地引用这些经文，当然你仔细要说的话，有几个字他稍微改变了一下我在读当时彼得这句话怎么讲的。彼得前面说呢，以色列人要听我的话他说这个在你们中间呢施行神迹奇事异能但是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解释两个字是简单化，不是解释文字，是解开释放的意思，把痛苦解开释放的，叫他复活。那提到复活，我不知道在旧约里面有没有提到复活，像新约里面这样的观念，可能有这样的字可是没有这样的观念，肉身复活，只知道末日可能在神那里人是要复活的。可是这里彼得讲神把他痛苦死亡的痛苦解开了，叫他复活。底下一句话非常重要，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然后就指出大卫的话，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底下是彼得的解释，我再引用，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那前面不是大卫的诗篇里面写的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吗？不是说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吗？不是说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然后说 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但是大卫死了，也埋葬了，而且他坟墓直到今天还在。你知道大卫是以色列人中间最尊敬的一位君王，他们对他什么事情都绝对的服从，因为这是标准，大卫是一个标准。那彼得就说了，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注意到这里的话，彼得是很有知识的，他说他知道神跟大卫立的约，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讲大卫的约，要应许有一位基督，有一位他的子孙，神的儿子要成为基督。所以他说大卫既是先知，晓得神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彼得最后的结论就是说，你们定十字架这位基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是对应这句话的。当中虽然隔了很长一段距离，但是大卫的心思，大卫的思路非常清楚，要人知道耶稣是基督。这也是我们最近来传讲这个诗篇中的弥赛亚，就是基督，诗篇中的基督的意思。那这里彼得最重要就是说，大卫不是那位基督，因为他死了。诗篇十六篇不是为大卫写的，是为另外一位，就是为了基督写的。预先看明之事，就讲论耶稣基督复活，所以诗篇十六篇就预言了耶稣基督的复活，预言了基督的复活。底下彼得就直接连到这句话，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之事做见证。好，这是彼得所引用诗篇十六篇，他还加了一句，诗篇一百一十篇说，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彼得也同样得着圣灵的开启，知道这件事情，大卫自己没有升到天上，但是这句话，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反映出坐在天上的对话。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六节，彼得就直接拉到这个结论，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为主是根据诗篇一百一十篇的话，为基督是根据十六篇的话。所以这两件事情实在是彼得得了圣灵的感动，圣灵降临下来，我看他也没先准备吧，因为他不知道要讲这篇信息的，临时讲出这篇信息，你只能说圣灵感动他，给他口才，能够发表出这样精彩，奠定整个新约整个新约的基础的信息。我们回顾他的信息，就看见这里提到几件重要事情。第一，大卫是个先知，而且他预先看明基督复活，大卫不晓得写了多少弥赛亚诗篇。然后呢，我们就看见彼得的信息里面又叫我们知道复活的基督使我们能够经历他的同在，因为他说了，常把主放在我的眼前。你怎么把主放在我的眼前呢？只有复活的基督会因着我们的信心对面对看见他，而叫我们经历与他同行。这诗篇十六篇第八到十一节刚才我们读过了。然后呢，在彼得的信息里面，第一百一十篇又叫我们看见基督复活坐在父神的右边这里你注意到，我们不再讨论主对我主的问题，只是讲基督复活坐在父神的右边，使仇敌做他的脚凳。这讲到他全面的得胜，完全的得胜，仇敌都拿来做脚凳了。那这篇信息说到耶稣复活，尤其是在圣灵的降临的这种环境跟状态中间，所以难怪当这个真理一解开的时候，好多人一下子就信了耶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好多人他们都觉得扎心，跟彼得说，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得救呢？那彼得就告诉他们说，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罪得赦然后领受所赐的圣灵。那这就是第一批信主的人，
从五旬节前马可的小楼上聚会的120人，在彼得讲完道之后一下子
增添了3000人，都是听见圣灵降临的响声来看热闹的，都信了，3000人，
而且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这就是初期教会第一篇信息所产生的影响力，在彼得的信息之后所看见立刻的果效。那我相信福音在这个根基上面一直往外传，一直往外传，传到保罗的时候，保罗做了外邦人的使徒，他到外邦人中间也必须要传讲基督耶稣复活。而且事实上我们从使徒行传后半部就知道，他的信息的内容，保罗的信息内容就是耶稣是基督，而且他说根据圣经讲的。那保罗我们都知道他原来是一个反对耶稣的人，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的时候就叫我们看见他逼迫信奉这道的人，这个道就指的道路，跟随耶稣的人他都要逼迫。到第九章里面你看见神向他显现，在大马士的路上神向他显现，遇见了耶稣基督。那很稀奇一件事情，不管他的知识有多少，他的头脑怎么样牢固的在旧约的根基上面认为传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个误谬是个异端一定要禁止的，但是等到他真正遇见耶稣他没有话讲了。而且他一开始的话就那么奇妙，说主啊你是谁，他并不认识。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保罗在这个经历背后所讲的一句话也许可以作为他得救的总结，为什么他有这样大的改变。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不再凭肉身认识耶稣了，从今以后不再凭肉身认识耶稣。其实保罗可能认识过见过肉身的耶稣，但是他说这件事情最大的认识叫我们在灵里头来认识耶稣。这句话给我们很大的祝福，因为如果我们不明白保罗遇见主的这个意义啊，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的意义，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会想啊，最好我也像保罗一样有大马色的经历，看见肉身的耶稣向我显现。保罗说不必不必，因为从今以后我们不再凭肉身认识耶稣。那么怎么样认识呢？在灵里面认识，借着神的话语，借着圣经来认识他。所以既然保罗的信息非常重要，是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他从死里复活，那一个代表性的常常他用的呢就是诗篇六十八篇。我这里所讲的情形呢是指的保罗在以弗所第四章所说的话，因为这句话只有在六十八篇的这个情况底下才有真正的明白这个以弗所书的可能是怎么说的呢。我们来看看诗篇六十八篇怎么讲的，其实这是以弗所书大家常常引用的经文。诗篇六十八篇第十八节说，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
受了贡献，
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那这句话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特别讲到所有教会的丰富跟恩赐的时候，在以弗所第四章第八节第九节就是这样说，他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然后底下就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保罗把诗篇六十八篇一下子拉过来看见一件事情，当然保罗一定有感觉，因为他那时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已经相当成熟的基督徒，而且他真的是为整个基督教奠定了神学或者信仰的根基的一位使徒。彼得约翰当然他们传福音很有能力，但是真正在真理上面给我们把旧约新约连起来的不能不提到使徒保罗。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时候，他一定也想到自己所蒙受的恩典，因为他知道他是神所呼召的使徒，耶稣基督的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他知道自己身份，所以他很谦卑地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而且他说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他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他不能讳言，不能够太谦虚假装不知道自己是使徒而讲出一番不痛不痒的话，他很清楚自己身份，但是他却选择卑微地说他不过是神从仇敌手中掳掠过来的一个恩赐，是要赏给教会的。换句话说，保罗的谦卑叫他说我是给你们用的，我是一种恩赐，你们拿来用就好。那他的恩赐是什么呢？当然
把圣灵的恩赐分给人，在真理上面讲解的明白，他也跟许许多多当时的法利赛人辩论，要证明耶稣是基督，而且是本着圣经来证明。他每次传福音，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找会堂里的人先讲，因为他们有旧约的背景。而保罗的目的就是要借着传讲旧约来认识耶稣基督。当然，保罗自己经过很长的学习啊，在大马色，然后在阿拉伯的旷野，至少有3年时间，他隐居起来，潜心读圣经。所以我说，复活的信息从保罗出来，是因为他潜心研究的结果。当然，首先他是遇见了耶稣，因为遇见耶稣，不得不考虑复活的问题了。然后再从复活的角度来读圣经里面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讲论。那既然他可以引用诗篇68篇啊，讲到这个耶稣基督升天的事情，当然他对整篇诗篇68篇一定读了啊，他不会断章取义，只读那刚才我们讲升上高天、掳掠仇敌、第18、19节等等的。那第68篇开始怎么说的呢？我们看看第1节的第6节：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叫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他们被驱逐。如烟被风吹散，恶人见神之面而消灭，如蜡被火融化。如有一人必然欢喜，在神面前高兴快乐。你们当向神唱诗，歌颂他的名，为那坐车行过旷野的修平大路。他的名是耶和华，要在他面前欢乐。神在他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唯有悖逆的住在干燥之地。这里宣告耶稣基督得胜，所以诗篇68篇一开始就是宣告耶稣基督得胜。它不像我们上次讲的新约的次序，或者整个耶稣基督生平从他十字架受苦而来。那68篇完全看不见受苦的痕迹，为什么？不需要再讲，因为在22篇已经讲了很多了。那68篇就是特别讲的耶稣基督得胜啊，然后呢第5节第6节的讲到他救恩完成的使命跟结果。神在他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唯有悖逆的住在干燥之地。那这就是神给世人所有的恩典，一般的恩典。他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处理一些所有弱势群体、孤独的有家啊、被囚的出监牢等等的。那这就是你看见，虽然不是直接的引用以赛亚书，但是这不是耶稣基督传福音在地上所做的事情吗？第7节讲到神呢，你曾在你百姓前头出来。好了，这里呢整个的讲到耶稣基督得胜复活，所以第11节有这样的话：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你看传福音来了，我们把这节经文暂时按下不表，从耶稣基督的复活，刚才讲到他的基督的得胜，看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把这样的恩赐赏给人。其实在68篇里面所讲的话呢，讲的耶稣基督得胜，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
受了贡献，
并没有说要把恩赐赏给人，只是说在悖逆的人间
受了贡献，
而且说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叫神可以与人同住，这不是救恩的好处吗？好了，
在以弗所书，
保罗加上这句话，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因为在这里呢，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那个目的还没有完，他在人间啊，我们说悖逆人间
受了贡献，
这里的意思可能希伯来文有这样的可能的解释，就是说在人间呢，他赐下了各样的恩赐赐给人间。那最奇妙的还不是这里，
而是诗篇68篇19节
所出来的话。19节说：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也许这也是保罗所以可以把说各样恩赐赏给人，他想到自己传扬福音，把福音带给人的结果。那福音的结果是什么？这里说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耶和华。 这里讲到天天背负我们重担，这不是我们今天所需要听见的福音吗？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知道我在读到这些经文是最稀奇一件事情，什么意思啊？因为如果我们天天背着自己的重担，那就愁苦了。可是耶稣说，你们要背我的担子，负我的轭。好了，交换，你知道吗？交换的结果是担子重还轻啊？我很重很重担子背不动了，耶稣说交给你，你得给我，我得给你。一换发现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这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这一位为我们成全救恩、死里复活的救主，今天还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而且施行诸般的救恩。换句话说，我们呼求他、祷告，他就答应，他就应允，来帮助我们在许多事上叫我们蒙恩典。而且刚才我们说过了，他是孤儿寡妇的伸冤者，是孤儿的父啊。十八节说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但是没有完，这里24节告诉我们，神啊，你是我的神，我的王，人已经看见你行走进入圣所。当我们读到说你是我的神，我的王的时候，你不能不想到耶稣基督复活以后，那门徒们尤其是玛利亚说，我的主，我的神，多马也说，我的主，我的神，他们都发现诗篇里的话应验了，68篇的话应验了。而且呢，这里说已经进入圣所，在宝座上，所以才有诗篇110篇的话，你坐在宝座上，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那最要紧的，刚才我们读到主发命令，第11节，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我们得救以后，主的确发了命令，有没有啊？我们信主以后，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没有发命令啊？有啊，大使命就是命令啊。实际说主发命令说什么？你们要去往普天下传福音，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而且呢，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是大使命。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主发的命令。为什么这里说传福音的妇女成了大群呢？有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就是所有的男丁呢多半去打仗了，所以打仗完了以后，传福音的使命呢，第一个是姊妹们、妇女们做的。其实也是这样子啊，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第一个传福音讲到耶稣复活的是谁啊？不是彼得，不是约翰，是什么？玛利亚。是几个妇女去坟墓里面为耶稣重新安葬的那几个妇女，她们连夜就跑去了，结果成了第一批传福音的使者。传福音的妇女成了大群，到今天传福音的人更加成了大群。
继续，周同培牧师要为今天的课程做一个总结。
在这里我们看见旧约的大卫，首先他看明耶稣基督复活，然后呢，彼得因为圣灵降临看见耶稣基督复活，然后保罗潜心研读圣经，明白耶稣基督复活在旧约里面早就讲过了。那最后的目的，耶稣基督复活成为整个我们信仰的中心，而且我们受托付主命令我们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阿们。谢谢各位收听。
故事欢腾，救助下降，大地解他君王。
在今天圣诞特辑诗篇中的弥赛亚大卫先知道的信息中，周同培牧师跟我们谈到复活升天救恩元帅。在明天的节目中，周同培牧师将和我们谈的主题是施恩宝座，永远国度。欢迎您按时收听。
歌唱